他骂得很凶的说啊，说啊，郝伯村啊，这种人啊，这种军人都是一个同一类型的，凡是军人都是这样。你那时候啊，可能憋住，或者说啊，忍不住就骂一句说，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或者说骂一点更难听的，这就叫掺家。不一定要开口，哎，你那时候内心注意力就来了，哎。就随着他们讲的话的内容产生情绪的动荡，这就是掺假。不管你的听得很舒服，这叫贪相；你听得很不满，嗔相，这就是掺假。你内心掺假进去了。所以佛法讲那个出离心呐，要出离我们的心态上啊。你当下跟三界出离，什么叫出离？不参加，我不参加生死轮回啊，不参加这些啊。所以，一个修净土的人啊，他那个念佛啊，他那个时候一心一意向往着往生的时候，他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世间的一切啊，没有兴趣，这厌。心急的厌娑婆，真的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检查说啊，到底我们啊参加生死轮回，说下一生啊有几分的希望说来到人世之间？你想要念佛，想要往生，下一生啊有机会大不大？衡量我们现在啊跟这个世间呐波动啊，你参加的时间有多少？我们现在啊，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啊，内心里面就跟着风吹草动，时时刻刻都在参加世间法、佛法啊，参加那么一点点。我们现在看报纸，哎，那个报纸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东西都在震荡到我们呢。所以啊，所以那个净空法师啊，空师傅常讲。报纸少看，电视少看，有这样的好处啊！因为不知不觉你就参加了，然后参加是做什么呢？他写的那个凶杀案，写的是社会的混乱，我们内心不知不觉感觉，哎呀，世界真乱啊，真没有希望。可是又怎么样呢？我们有一股兴致，有一种人，他就想，哦，对，我要去改善他。他内心里面啊，没有先跳脱出来啊。先混进去说我要去改善，你没有跳脱出来怎么去改善里面呢？你站在里面去改善里面，哎，就像我说我们呢，我们站在粪坑里面呢，然后拼命挖粪，要把那个粪啊挖到外面去，结果啊那个粪坑好大，你就站在里面挖，再怎么挖还在粪坑里面挖粪，所以啊内心里面衡量。衡量，同样的，这个参加的观念呢、啊，可以拿来衡量你对任何事情。我们现在常感觉说，这个太令人不满了，这个应该怎么改善？这个应该怎么样？当我们讲的每一句"应该"啊，先想一想，那个是我内心里面呢、啊，有没有起烦恼？即使啊，我行为做得再对呀、啊，可是我内心里面呢、啊，根本很烦恼的时候、啊。再怎么做啊，都是错的。这个本身就已经杂染了、污染了。哎，所以这个莫与免为人吾啊，哎，他这个有很高明的想法。为什么免为人吾呢？你越讲啊，别人越想伤害你。大家有机会啊，都去观察人家的吵架。我想这个时代里面呢、啊。我们是很有机会看到人家吵架，你慢慢去观察，很有趣啊。两个人不吵则已，一吵的时候啊，叫互相啊厮杀。他们说一吵的时候就失去理智，一开始还有一个中心主题，后来一吵架起来的时候啊，辩论也是一样有这个效果。开始啊还有一个主题，后来啊只咬着对方的尾巴。 反正后来只专心注意听他讲的这样一串话里面哪一句是有漏洞的，就开始咬着对方的漏洞，就开始发挥。发挥完了，另外那边也是竖起耳朵在听，哦，他哪一句错的，哎，抓住他的尾巴。结果我们通常会发现啊，两个人吵架或者辩论的时候，常常讲一讲啊，他们不知所云呢。我们站在旁边讲，你们不晓得吵什么了，就这样子啊，互相攻击，互相伤害。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跟别人辩啊，可以得到把真理辩清楚。那个时候已经落入烦恼相的时候啊，只有啊想尽办法要伤害对方。你越想伤害对方啊，被对方伤害的机会越大，结果自己越痛苦。所以我们要学聪明一点的，当这个时候想一想啊，我先静下来，我先压抑下来，静下来。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啊，对自己是最好的保护啊，他就不会有机会再攻击我了，因为我不开口啊，没有漏洞。不开口就不会有漏洞了，他没有机会攻击。说释迦牟尼佛很聪明啊，当年外道要辩论的时候，他就不开口，等到他骂完了，换你没话讲了。真的，当那个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跟他开口啊，你不跟他参加的时候啊，他骂不出几句话哎。可是你要愿意跟他开口的时候，两个人可以骂了三天三夜，第二天还可以想。他骂完了，你把对方的那些台词跟内容，你拿回去还可以再思维一遍，抓漏洞。第二天你要开始跟他骂。当你不开口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啊。他顶多骂一堆一些无意义的那些话，骂完了没有了。所以保护自己就是最好的方法，沉默。这种伤害对他最好。为什么呢？他气得半死，我们站在那边看冷戏，那种感觉，欣赏人家那种说他在那边跳舞啊，手舞足蹈啊，然后那个这边的筋啊都出了两三条啊，你想一想啊，你要欺负他，这种欺负最过瘾了，真的不要做傻子啊，自己弄得自己很痛苦啊，所以还要当聪明的人。所以在那个古代啊，有一篇，这个是这里面也是唐书出来的，这个人叫娄师德啊。娄师德他当宰相的时候啊，这个好像《世说新语》也有这一段。他弟弟啊当代州的刺史啊，这个哥哥啊就问他弟弟说啊，宠荣过剩啊，人所及也，将何以自勉？意思就是说啊，你地位越高的时候，别人呢、啊、对你越看越不舒服，啊，人越忌讳你。这时候你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呢？他的弟弟就是说，现在啊，假设有人把那个唾液、啊、唾到我的脸上，我只把它擦掉。但他哥哥就悄然的说啊，就黯然的说啊，哎呀，人唾辱面怒辱也，视之乃逆其意，所以从其怒。夫唾不视之干，当笑而受之。你呀、啊，当人家在生气的时候啊，唾液吐到你脸上，你把它擦掉，这是什么呢？你还逆了他的意呀、啊。这时候要怎么样让他自己干，所以有一句话叫唾面自干，有个成语就这样来的。你应该笑着去接纳他。后来狄仁杰听到这段以后就很赞叹说，娄公圣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待原理。这娄公的圣德啊，娄师德他的圣德我早就听说了，可是啊，我现在才知道啊，我差他差得远了。对，他这个涵养，我们想想看，这个这样的侮辱啊， 真的不简单啊，我们啊怎么可能咽得下，尤其他当官的，他就有这样的胸量，量我们现在的人啊，这个量都很窄，所以他能当将相30年，当了30年的将相。很多啊，很多在那个当官的官场当中啊，很多酷吏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为什么？刚才讲很柔。我们看啊，每一个人每当大官的时候啊，不知不觉啊，那个架势就出来。我们会讲啊，如果我又没当大官，我不会有这个问题。有啊，有专家，我们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专家，专家就有这个专家的架势。哪怕哦，小到说我们每一个东西啊，不扫地，扫地也是一个专家啊。就像啊，我们这个讲堂扫地，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啊，哎，不懂，扫久了也有诀窍哎。你讲堂扫地，你怎么样才能扫得干净？怎么样才能快？都有诀窍。我新来的同学，我就想指导他，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个时候啊，那个不知不觉就露出一副专家的样子，这个就亮丽起来了。那怎么我们怎么学每一个东西还能够虚谦虚啊？否则啊，就给别人一股压力，感觉这个一股压力就压到身上来了。怎么学呢？学谦虚。怎么学呢？常常了解啊，自己啊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啊，这个要多观察啊，多观察。所以我们底下一下跳过来啊，看160页第五行那里，这是宋肃王啊，这宋朝啊的一个王，古代啊，皇帝啊，他的有没有当皇帝的兄弟啊，他们就当王。肃王啊，跟沈元用这两个人一起到北地啊，就到北边啊的边疆去出使。他们住在啊燕山的闽中寺，住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唐碑，慈圣骈俪凡3000余言，那个文字写得很优美，总共有3000多个字。这个沈元用啊，一向很抢记，他记忆力很好，他就一再的朗诵，好，一再的朗诵，这样，他就在那边念啊，一直念啊，念了很多遍啊，他抄起来啊，边走边念，边走边念。那肃王啊，边走边听，若不经意，就好像没有在听那样子。啊，两个边走边走。后来回来的时候啊，回到闽中寺，他们可能出去郊游之类啊，或者去逛逛，看到了唐碑。回来以后啊，这个元用啊，沈元用欲精其能，他想要夸示他的能力啊，就拿着笔啊背起来，就把它写下来啊，把那个写下来。3000多个字啊，我们看看他的记忆力多好，3000多个字，他从那边抄下来，一路啊走到回闽中寺就把它记起来了。哦，这个记忆力很不错哦。总共缺了14个字，记不得而已，很厉害啊。这个时候，这个肃王啊，看到了怎么样呢？即取笔尽补所缺，又改原用谬误事无处。那个时候啊，这个肃王看到了，他在写。我们可以想见啊，当时那个情景就是沈元用啊，想要献一下，啊，
现在年轻人讲的话，现一下，就啊，赶快拿笔啊写下来，就是一直像树王啊，现一下说，嗯，他的记忆力不错，就写完了以后啊，这个树王就把他14个字补起来了，又改了他4、5个地方写错的，怎么样呢？自比他语略无精神，就把笔放下来聊其他的事，一点点都没有自夸的啊，一点点都没有露出那种说很得意的脸色。原用害福啊，这个字啊，古文每个字都用得很妙啊，他很惊讶又很赞叹他，佩服他。后面说以修夸我能胜人，胜如我者更多，信不无也。好，谚语啊，一般的谚语说啊，不要说啊，不要自夸说我能赢人啊，真的赢我们的人很多啊。啊，这个故事实在很优美啊，谈我们去感受一下，去回想一下说，啊，宋肃王跟沈园用两个，然后一起出去，然后看到唐碑，一个就赶快把它抄下来，边走边背，边走边背。然后另外一个在那边听一听，听一听，他没有背哦，他只是这样听而已哦。回去了以后啊，那个要很想表现的嘛，写下来，结果看到他就把那个稍微改一改，等一下就谈其他的事。他碰到高人啊，但他用听的就把他背起来了，一字不漏啊。这两个人我们一看，一个是半瓶水，一个是满满的水。民间我们一般啊讲说半瓶水啊，就晃来晃去，真的满满的水啊，就很沉很稳。我们现在学每一样东西也是一样，做人处事啊，我们每一个学问啊，每一门知识啊，当我们学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表现，把它稳下来。当我很想表现的时候，告诉自己啊，啊，我现在只有半瓶水而已啊，半瓶水而已啊。所以黑板上啊有一句谚语说，有真才者必不矜，有实学者必不夸。真正有真有那个真才的人啊，他一定不会矜，矜就是骄傲。我们看一个人啊，他这种才干很够的人啊，就很喜欢骄傲，很看不起别人，很看不起别人，这种啊不是真才啊。有实学的人，这个很实，这学的东西学很实的话，他不会夸。我们现在啊，这个心相很容易夸，很容易自夸，很容易宣传。真正有那个实学、那个内涵的是很稳，从来不会夸。学佛也是啊，学佛也是，我们学一学啊，很喜欢把我们这一套啊拿来套在别人身上啊，拿来去观察别人的对错。记得有一年呢、啊，有一年慈济功德会啊，他们办过一个潮汕，上千人啊，那个潮汕啊在山脚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仪式，就唱赞啊，然后稍微教一下说等一下怎么拜啊，然后教一下等一下回向。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个太太，当我们在教的时候，他告诉别人他们哦，那个教错了，但是人家真正在拜的不是这样的。那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被他引过去，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表现了啊，这应该怎么样才对，我参加潮汕这么多次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同样的专家，事实上他只代表一个仪轨啊， 只代表一个仪轨而已啊。可能他是好心的，可是这种好心，我们从刚才的你对我说的观念去看啊，这时候当下他的心态就错了，这种心态是烦恼，这个整个就错。哪怕他现在这一套再对，可能别人行为真的做错了，他们教的那一套只能教错了，但是当下我的内心的心理状态就错了。别人再对的再错的不得了，我也错了，根本不对了。再看啊，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小工厂，有一个工厂，他们很奇怪啊，他们里面的职员呢、啊，常常会收到那个捐款的收据，哎，有些时候这个拿到，有些那个收到，大家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我又没有捐钱呢，可他们又不太，他们又没有信佛啊，他们很莫名其妙，哎，有些时候他，有些时候他。大家都在猜啊，哎，是谁这么好心啊，哦，替我做好事，都猜不出来。后来有一天他们才知道啊，原来是某某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那个工厂门口有一个守卫啊，换了守卫以后啊，从此啊，没有人收到捐款的通知收据了。他们才知道，哎呀，那个人。可是以前啊，他们都看不出那个人，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色，谁也不会去猜到说会是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呦，谁说啊？居然是他。后来啊，他很赞服，赞叹说啊，真的，我们那种说信佛的人，他们那种说内涵。而我们看到那个人不简单啊，他是这样一个没有人重视的人，可是他发这个心量去帮别人做好事，那、哦、他这种啊，这种善啊，是很真实的，他不期望别人知道啊。假设是我们，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夸，这个表示我们不死，我们做的这个一定有杂质。啊，很虚浮。我们常常啊，啊，硬是要把它藏起来，就藏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死。像他这样一个小饺子，这才是真的死，死学。他这个学佛很实。啊，所以这个故事啊，很美啊，很美啊。同样的，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啊，常常去想啊，想佛菩萨，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心呢？在佛法里面有一四摄法，怎么利益别人？四摄法里面呢、啊，它有一种叫同四摄，我跟他一起做事，跟他一起一样，这个不是做事的同事而已。还是你的身心状态让对方感觉你跟他是可以同事，所以我们看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应身，他信小王身啊，也信梵王身，高的也信妇女身啊，也信一般的凡夫走卒。什么叫现呢？就是视线成这样，他让你都不会感觉他是别的，然后透过这样去度化你，能够改善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难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取向。刚才讲的，当看到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嫉妒。我们想，哎呀，好难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一个东西你看太高的时候，它太完美了。它完美的令你痛苦，真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离你太远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追了；看到太低了，我们就怎么样，看不起。 我们看到低的东西我们都看不起，这是每个人都有哎。所以啊，佛菩萨他的视线就视线跟我们一样，比我们高一点点。所以佛菩萨啊，他的视线从来不会告诉你，他视线出来以后告诉你你错了。他都是怎么样？无畏师。所以佛菩萨的手非常柔软，他成佛他的那个报身啊，那个手非常的柔软。为什么？这个感得的报，因为他舒手施，随时随刻啊，伸着手去接引别人，然后随时随刻去安慰别人，让别人一点点压力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常想啊，佛菩萨的心是什么？我要怎么做？哦，所以记得啊，不要喜欢去挖别人的缺点啊，让别人不堪忍受啊。哪怕他是错了，他错了，我们要站在他错的这一步，引导他向善。记得很有趣呀，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当兵我们有几个吃素的，吃素的，他们有些时候啊，兵哥会开玩笑，三个吃素的。其中两个都是一贯道佛教徒，只有我一个佛教徒。我们在吃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来开玩笑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参一家？那有些人他就故意他是不会真的做了，他就故意拿了那个肉在你那个头上飞来飞去，夹着那个肉啊，在你那个锅子上面飞来飞去。对，他们有一个就很忌讳，你给我远离一点。我跟他说啊，我就跟那一个说，没关系啊，你飞啊，没关系，你慢慢飞，只要不掉下来就可以，慢慢飞没关系。他们会说啊，说你们好可怜哦，你们都不能吃肉。我跟他说啊，不是我们不能吃哎，是我们不愿意吃啊，你们才可怜呢。我们不愿意吃哎，那有些时候啊，他们吃很多东西啊，为了说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啊，因为他们很注重这个。我们佛教徒。相对的，我们注重另外一个东西，能够很在这个跟别人相处得很好，能够影响到别人。那他们不知不觉常会给人一种压力感觉，他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发觉佛法的好，事实上啊，佛菩萨他度化众生也是这样，他常常让众生感觉你跟他是同一国的，你跟他同一国的，就像这个人一样，这个树王，他做任何事情他是超越你很多的，可是在每一个过程里面他没有让沈元用感觉他很亮丽，没有让他感觉他很有压力，可是让沈元用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人很难得比我超越。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学了一个东西，总感觉我现在信佛，总感觉家里面的人都错了我现在做这个东西都感觉他说我们都错了我们要跟他一国啊，包括吃肉的，包括他们还在钓鱼的甚至他捕鱼的，事实上他也可以学佛啊，我们不要睁着眼睛告诉他说你错了，讲这一句话只会让他永远放弃佛法，因为感觉他跟你太远了，太远了，他只好放弃让他感觉说真的你们好恐怖啊，怎么恐怖呢？他就真的有一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像那个有一个故事许仙跟那个白蛇传 我们看到了法海啊，他是拿着那个法力啊，把那个白蛇啊，哎呦，扣起来，你是妖。我们现在学佛也是常常这样啊，啊，拿了这个法的力量，要到处啊把那些妖怪抓起来关在牢笼里面。可是佛菩萨不是，佛菩萨悲悯一切的众生，他把每一个众生都当作他的爱子来看待，所以他不会放弃任何人啊。即使今天这个人再坏，他还是觉得，哎，他很有希望，只是他智慧还没开而已。我就记得，当我们要度别人的时候，我们先衡量看看，哎，这个时候我内心里面有没有肯定对方？我是在肯定对方的基础底下去跟他讲这句呢，还是我内心里面看不起他？什么叫肯定对方呢？我内心真正有这样的感觉，他只是智慧还没开而已，他只是暂时迷茫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法里面常常在讲佛性，常常在讲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能成佛，他不断的给我们建立一个观念，每一个人都很有希望的，让你去肯定一切的众生，然后在这个基础里面，我们去接纳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来。不是说啊，告诉你是罪人，然后啊，哎，我来救你，不是这样。佛菩萨肯定每一个众生的。好，底下我们再看那个160页第二行这里，曹道清啊，他为浙曹，好，这个古代啊，他们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个运米的，就负责收米珠。啊，古代啊，收珠啊，收税啊，是直接收食物，就拿这个米收回来，啊，然后送到京城。这个他是当浙江啊，这个地方管收这个米的。因为他母亲啊年纪老了，所以他就退休啊，求养罢。这个罢就是说他辞官啊，罢官回去啊。他的大儿子啊叫金曹金，他从临江啊要去见他父亲，回去见他父亲。那在半路上啊，好，住在一个旅馆，好，古代叫客栈啊。听到啊，很多宾客啊，他就坐在那里啊聊天啊，哎，就聊到这个人，聊到他爸爸。道清被罪去位，说啊，曹道清这个人啊，因为啊他犯了错啊，所以啊，被砍头啊，就是哎被去职了。这个时候，他这个儿子就在旁边说：“哎，那这个消息是从上面报下来的吗？已经得报了吗？”他们说：“传闻耳。”哎，这下子他儿子就说啊：“道清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变，实无过。曹道清啊，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祖母老了，年纪大了。”所以啊，他想要回去啊，照顾啊我祖母。所以啊，事实上啊，他并不是因为他有过错了，啊，被朝廷去职。结果重病赴难，无可容身，啊，没有地方可以钻啊。底下结论说：信之仇人中，不可妄谈是非也。所以可以知道啊，当众人里面呢，不要妄谈是非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实例啊，但是我们总不相信这个事实啊。真的，我们常听各种传言，别人传给我们，我们继续传给别人啊，马路消息，各种听说，有些时候还不是讲听说的，就是真的，就从某某人听来的。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啊，真的。现在传言啊，好多我们朋友之间的传言， 然后同事之间的传言，政治之间的传言，大多数啊就是这种现象啊，可是我们都不太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啊，大家慢慢体会啊。所以修行佛法的人啊，为什么不能起于他的心理形象叫乐说欲，一种很想说的欲望。大家慢慢去体会，当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呢？我们都有一种那种乐说欲就来了。大家慢慢去体会啊，这个一定要说你哪一次哦静下来先哦，今天我们有一个同学会，好，那我那个时候我内心先设定了，我今天晚上真的要好好的冷静，不参加，我内心不参加。然后你去啊，你去看啊，出来那里大家就我说讲的得意忘形，我自己也常常得意忘形啊，所以体会得出来啊。有一次啊，我们一群人在吃饭，我那时候啊之前下定决心今天午饭啊绝对不讲话，可是某某人大家在讲的时候啊，就跟刚才那个在车上讲话的那个现象一样，那个主题啊我觉得他们这个人讲错了，我很想纠正他一下，内心不行不行，可是那种很想讲的欲望就一直猛烈升起来，乐说欲。所以为什么起语是放逸相，就是把我们的心就这种放逸掉。大家慢慢去观察，观察那个形象。结果众人聚在一起最有兴趣的话题就谈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谁呢？不在场的人。哎呀，真的大家慢慢去体会啊，这个众人在一起啊，有三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们会谈第四者，有五个人在一起我们谈第六者，不在场的人倒霉了。常常啊我们不会谈不在场的人，赞叹不在场的人，学佛的人可能好一点啊，有些时候会赞叹啊，我们常常谈不在场的人的是是非非。一开始不是谈是非，一开始是谈一些他的林林种种，有林林种种啊，一谈一谈的呢，谈到后来啊，那个越谈越低，回去得到一个答案，又听到很多马路消息，所以结果啊，这个曹经啊，他儿子就听到他爸爸的故事，就从不在场那边听到。假设他在场的话，他们才不敢讲呢。人很妙啊，人很妙，我们都喜欢谈不在场的人物。就那个伤害啊，这种伤害很大。五个人呢、啊，一个人讲个一句两句啊，就变成五六句啊，凑合起来啊，就杀死了一个人，可以杀死一个人啊。所以建议大家，我们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要聊天，我们聊一聊佛法，要不然我们就聊一聊啊。哪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地方，哎呀，哪一个法师他有个什么好处，这个大家一听内心都会受到震荡，都在争上，这个功德我们赚走，我讲这样赞叹一个法师，十个人欢喜，他们十个人得到的功德，因为欢喜啊，本身这个随喜的功德我本身都有份了、啊，而当场那种气氛又很欢喜很舒服，一样我们谈另外一个地不在场的那个人的是非的时候，一谈我们也是很舒服，可是这种舒服是每一个人、啊、都在下跌啊。所以大家这个德育古鉴啊，多看啊，多背几个故事，以后众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谈一谈德育古鉴的故事，听得很欢喜呢，结果、啊、我们每一个又增上，总比啊谈那个不在场的那个人物更好。所以啊，我们常常啊，常常我们会这样子，人与人的认识的攀关系就要这样来的。哎呀，某某人，你在哪个学校毕业的？或者说他是 哪一个团体出来的，我们就谈，某某法师你认不认得呢？哦，我认得哎，然后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然后我们两个这个关系的建立就从这个法师开始谈起。这时候注意啦，注意啦，一不小心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去毁了，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一样校友啊，同一个学校的，某某老师你认不认得？我认得，那就开始了，关系就从这个人物开始建立，那是非也从这里开始。人与人的关系很妙，等到一群中国人跑到美国留学了，他们会谈，李登辉你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他们的关系就从李登辉开始谈起，从不在场的共同认识的第三者建立关系，不管是非啊，都从这里开始。所以记得口业护持住，护持住，对我们呢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呢，今天就谈到这里。好，请大家一起合掌。